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刘仁轨，字正则，是汴州卫士人。小时候家境贫寒，爱好学习。正逢战乱，不能安心学业，每次行动举止都要在地上或空中比划，寄托所学的知识，最终因博学多闻而闻名。武德初年，河南道安抚大使仁圭上书论奏某事，刘仁轨看到他的草稿，替他修改了几句话。仁圭感到惊异，直接任命他为西州参军，后转任陈仓尉。不仁折冲都尉鲁宁，豪纵犯法，县里没人敢管。刘仁轨约他不再犯，但鲁宁依然蛮横如故，刘仁轨用杖刑打死了他。周礼上报朝廷，太宗说，县尉杀了我的折冲，行吗？召来责问。刘仁轨回答说，鲁宁侮辱我，所以我杀了他。皇帝认为他刚正，反而提升他为咸阳丞。贞观十四年，在同州狩猎，当时秋收还没有结束，刘仁轨劝谏说，今年雨水充足，庄稼茂盛，才收了十分之二，平常的赋税徭役已经有所妨碍，又加上狩猎之事，修缮桥梁，整治道路，劳役虽然减省，还是不少于几万人。稍微延缓十天，让长浦全部收拾完毕，陛下的车驾缓缓行进，公司都便利。皇帝下诏书褒奖采纳，任命他为新安令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，被李义府记恨，外放为青州刺史。显庆五年，征伐辽东，李义府想借罪排斥他，让他督运粮草，结果船果然翻沉，因此被免官，以平民身份随军。当初苏定方平定百济后，刘郎将刘仁愿守城，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雄津都督，安抚接纳残余部众。王文度死后，百济旧将福信以及僧人道琛迎接前王子扶余峰，立他为王，带兵包围刘仁愿。皇帝下诏任命刘仁轨为检校代方州刺史，统领王文度的部众，并发新罗兵为援。刘仁轨带兵严整，转战冲锋，所向无敌。福信等人解除对刘仁愿的包围，退守仁存城。不久，福信杀了道琛，吞并了他的部众，召回叛逃的人，声势很大。刘仁轨与刘仁愿会合，就解甲休兵。当时苏定方征伐高丽，围攻平壤，没有攻下。高宗下诏让刘仁轨撤军到新罗与金发敏商议去留之计，将士都想回去。刘仁轨说，春秋的道理，大夫出使边境，有可以安定社稷、便利国家的事，可以专断。现在天子想灭高丽，先诛百济，留兵镇守，控制其复兴。虽然叛贼嚣张，势力未完成，我们应该厉兵秣马，乘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百战百胜。战胜之日，展开形势，传习增兵，声援相接，敌人就灭亡了。现在平壤不胜，雄津又失守，那么百济的余烬又会复燃，高丽的灭亡就没有期限了。我们虽然进入新罗，正像做客一样，如果不如意，后悔还来得及吗？扶余峰猜忌多疑，表面联合内部离心，热不能持久，应该坚守等待变化来图谋他，不可轻举妄动。众人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请求增兵。当时贼军守卫针县城，刘仁轨夜间督率新罗兵逼近城墙攀登，到天明攻入城内，于是打通了新罗的粮道。扶余峰果然袭击杀死了福信，派使者到高丽倭国求援。恰逢皇帝下诏派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渡海而来，士气大振。于是诸将商议进攻方向，有人说嘉陵城是水路要冲，何不先打他？刘仁轨说，兵法避实击虚，嘉陵险要坚固，攻则会损伤士兵，守则会旷日持久。周留城是贼军巢穴，群凶聚集在那里，如果攻克他，其他城池自然投降。于是孙仁师、刘仁愿以及金法敏率陆军前进，刘仁轨与杜爽、扶余龙从雄津白江与他们会合，在白江口遇到倭军，四战都胜，烧毁400艘船，海水都变成了红色。扶余峰脱身逃走，缴获了他的宝剑。伪王子扶余忠胜、忠志等率部众与倭人投降，只有酋帅迟寿信据守仁存城未攻下。当初苏定方攻破百济，酋领杀诈相如、黑齿长枝召集逃散的人，据守险要以响应福信， 到这时都投降了。刘仁轨已诚心待他们，让他们攻取仁存城以自效，就给了他们铠甲、兵器、粮食。孙仁师说，夷狄野心难信，如果给他们甲胄粮食，是资助敌人。刘仁轨说，我看杀诈相如，黑齿长之忠诚而有谋略，乘机立功，还有什么怀疑？二人最终攻克了那座城。池寿信抛弃妻子儿女逃往高丽，百计余党全部平定。孙仁师等整顿军队返回，皇帝下诏留刘仁轨统兵镇守。百计再次遭受战乱，尸体遍野如草，刘仁轨开始下令埋葬吊祭，重新登记户口，设置官吏，开通道路，营建村落，修复堤堰，赈济贫乏，鼓励农耕，设立官舍，百姓都安定了。于是营建屯田，以图谋高丽。刘仁愿到京师，皇帝慰劳说，你本来是武将，军中的奏请都有文理，是什么道理？刘仁愿回答说，是刘仁轨的文辞，不是我能做的。皇帝赞叹，破格提升刘仁轨六级官阶，正式任命为代方州刺史，赐给住宅一区，厚赏妻子儿女，下诏书褒奖勉励。在此之前，贞观、永徽年间战死的士兵都下诏吊祭，或者赠官推及子弟。显庆以后，讨伐的恩赏几乎断绝。等到攻破百济、平壤，有功的人都未加甄别叙用。州县招募，人们不愿去，身强家富的人用钱财行贿，大多得以避免。招募的都是孱弱贫困的人，没有斗志。刘仁轨详细论述了这些弊端，请求加以慰劳赏赐，以鼓舞士气。又上表任用扶余龙，让他安抚剩余部众。皇帝于是任命扶余龙为雄津都督。当时刘仁愿为卑劣道总管，皇帝下诏让他率兵渡海，替换旧屯守军，与刘仁轨一起返回。刘仁轨说，皇上巡视四方，又经略高丽，正当农时，而官兵全部被替换，新来的人不熟悉情况，万一蛮夷生变，谁来抵御？不如留旧兵收割完毕，分批遣还。刘仁轨应当留下，不可离开。刘仁愿不同意，说，我只知道按照诏令行事。刘仁轨说，不对，如果有利于国家，知道就去做，是臣子的节操。于是陈述有利之处，请求留下屯守。皇帝下诏同意，由此认为刘仁愿不忠。当初刘仁轨任代方州刺史，对人说，上天将让这个老头富贵吗？于是请求颁发立法以及宗庙忌讳。有人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应当削平辽海，颁示本朝征硕。最终都如他所说。等到封禅泰山，刘仁轨就率领新罗、百济、丹罗、窝四国酋长赴会。天子非常高兴，提升他为大司县，升任右相，兼检校太子左中户，多次立功，封为乐城县南。总章元年，任雄津道安抚大使兼沛江道总管，辅佐李绩讨伐高丽，平定高丽。因病辞位，晋升金子光禄大夫，准予退休。不久召为陇州刺史，拜太子左庶子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修国史。咸亨五年，任基陵道大总管，东伐新罗。刘仁轨率兵横渡护卢河，攻打七重城，攻破他。晋爵为公，儿子及侄子受伤助国的有三人，周礼乡党以此为荣，称他所居为乐城乡三柱里。不久拜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宾客，仍知政事。吐蕃入侵，命为桃河道行军镇守大使。永隆二年，加太子少傅，多次请求退休，准予解除左仆射。皇帝到东都，太子监国，下诏刘仁轨与裴炎、薛元超留下辅佐。等到太子赴东都，又下诏太孙李仲召留守，刘仁轨为副。武后临朝，又拜左仆射。太孙被废，刘仁轨专门负责留守事务。尚书称病辞职，并陈述吕后、吕禄、吕产获败之事，以规劝武后。武后派武承嗣带着喜书慰勉，改任文昌左相，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去世时85岁。下诏百官前去哭吊，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滨州大都督陪葬乾陵，赐其家十封300户。刘仁轨虽然显贵，但不自傲，接待旧友如布衣时。 曾遭御史袁义士弹劾，被傲慢侮辱，胁迫他自杀。等到拜大司县，袁义士还在御史台，心中不安，借着醉意以实情自解。刘仁轨举杯说，如果不与公同享，有如此悲。后来武后执政，推荐他为司员大夫。然而他从州县官升至宰府，善于获取声誉，得到吏民欢心。等到镇守桃河，奏请紧急军务，多被中书令李敬玄压制。刘仁轨于是上表推荐李敬玄为帅代替自己，果然李敬玄全军覆没。裴炎下狱，刘仁轨正在京城留守，郎将江四宗因出使而来，谈及裴炎事，并且说裴炎异于常人已经很久了。刘仁轨说，你了解吗？江四宗说，了解。等到返回，刘仁轨上表说，江四宗知道裴炎谋反情节而不告发。武后大怒，将江四宗处死。儿子刘俊官至太子舍人，垂拱年间被酷吏杀害。中宗即位，因刘仁轨有东宫救恩，再赠司空。刘俊子刘晃开元年间为给侍中，上表请求立碑，追谥为文献。裴行俭字守约，是绛州文喜人。父亲裴仁基隋朝光禄大夫，从王室冲处密谋归国，被杀害，赠元州都督，谥号忠。裴行俭幼年平祖荫补弘文生，贞观年间考中明经科，调任左屯卫仓曹参军。当时苏定方为大将军，对他说，我用兵世上没有人可教，现在你贤能，于是把全部兵法传授给他，升任长安令。高宗将要立武昭仪，裴行俭认为国家忧患从此开始，与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秘密商议，大理袁公瑜把话泄露给昭仪母亲，被降职为西州都督府长史。灵德二年，多次升迁至安西都护，西域各国多仰慕道义归附，召为司文少卿，升吏部侍郎，与李敬玄、马载共同掌管全选，有能名，当时号称裴马。裴行俭开始设立长明榜、全柱等法，又制定州县升降、资拟高下作为惯例。上元三年，吐蕃叛乱，出任桃州道左二军总管，改秦州右军，都受周王节度。宜凤二年，时信可汗阿史那都之及李遮福引诱藩洛骚扰安西，与吐蕃联合，朝廷想讨伐。裴行俭建议说，吐蕃叛乱刚刚炽盛，李敬玄失律，刘审理丧命，怎么可以再生西方事端？现在波斯王死了，他的儿子尼涅师在京师为治，如果派使者立他，那么道路经过二藩，若权宜以治世，可以不劳而功成。皇帝于是下诏让裴行俭册送波斯王，并且任安抚大使使。路经漠河盐气，风沙白天昏暗，向导迷路，将士激乏。裴行俭停止宿营设计，下令说水泉不远，众人稍安。不久云开峰定，走了几百步，水草丰美，后来的人不知其处。众人都惊讶，把他比作汉朝二师将军。到达西州诸藩交营，裴行俭召集豪杰一千多人随行，扬言天气太热，不可前进，应驻军待秋。都知侦察得知，不设防备。裴行俭慢慢召集四镇酋长，假意约他们打猎，说，我思念这种乐趣不曾忘记，谁能跟我去打猎？于是子弟愿从者万人，便暗中部署队伍。几天后，被盗前进，距离都知营帐十多里，先派他的亲信去问安，外表如同闲暇，不像讨伐袭击的样子，又派人去催促赵都知前来。都知本与李遮福计议到秋天拒绝使者，不久听说军队到来，仓促不知所措，率子弟五百多人到营帐夜见，于是被擒。当天传气舰赵诸部酋长都来听命，并押送碎叶城，挑选旌旗轻装袭击李遮福。路上俘获李遮福的使者，释放他，让他前往告知其主，并说都知已被擒的情况。李遮福于是投降，全部俘虏送到京师，将吏在碎叶城刻石记功。皇帝亲自慰劳设宴，说裴行俭率孤军深入万里，兵不血刃而叛党情灭，可谓文武兼备了，应兼受二职。当即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。赵禄元年，突厥阿史的温父反叛，单于馆24州叛变响应，部众数十万。都护萧四业 讨贼不克，失败接连而来。下诏以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讨伐。率太仆少卿李思文、瀛州都督周道务步兵180,000和西军程务挺、东军李文俭等总共300,000，旗帜连绵千里，都由裴行俭节制。起初四夜运送军粮，多次被敌军抢掠，士兵饥饿而死。裴行俭说用计谋就能制敌，于是假扮成300辆粮车，每辆车里埋伏5名壮士，配备短刀强弩，用瘦弱的士兵拉车前进，又埋伏精兵紧随其后。敌军果然来抢粮车，瘦弱士兵逃入险地。贼军驱赶车马到水草丰美的地方，解下马鞍放马吃草，正要取车中粮食时，壮士突然杀出，伏兵赶到，几乎将敌军全部杀死或俘获。从此再没人敢靠近粮车。大军驻扎在单于北面，傍晚已安营扎寨，壕沟也挖好了。裴行俭却下令将营地迁到高冈上。官吏说士兵们已经安定，不能惊扰。裴行俭不听，催促迁徙。到了夜里，暴风雨突然降临，之前扎营的地方水深1丈多，众人无不惊叹，问他怎么知道。裴行俭说以后只管按我的命令行事，不必问我怎么知道。贼军据守黑山，多次交战都失败，裴行俭纵兵攻击，前后杀死俘虏无数。韦克汗倪叔福被部下杀死，持首级来投降，又擒获大首领奉旨而回，其余党羽逃往狼山。裴行俭回来后，阿史那福念伪称可汗，又和温富联合。第二年，裴行俭返回统领各军驻扎在代州的行口，施反间计，劝说福念让他和温富互相猜疑。福念害怕，秘密送来信请求将功赎罪，并请求捆绑温富效力。裴行俭秘而不宣，秘密奏报朝廷。几天后，烟尘漫天南来，斥候惊慌。裴行俭说这是福念抓住温富来投降，不是别人，况且接受投降如同迎敌。于是下令严加防备，派一名使者前去慰劳。不久果然如此，于是突厥余党全部平定。皇帝高兴，派户部尚书崔之替慰劳军队。当初裴行俭许诺福念免死，侍中裴炎嫉妒他的功劳，建议说福念是被程务挺、张前绪胁迫追逐，又遭弃北回纥逼迫，走投无路才投降的。最终福念和温富被斩首于市，裴行俭的功劳未被记录，封文喜献功。裴行俭感叹说像浑俊那样的事，古今都以此为耻，只怕杀了投降的人，以后就没有人再来了。于是称病不出。永淳元年，时幸突厥车伯叛乱，裴行俭再次担任金牙道大总管，未出发就去世了，享年64岁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宪。下诏让皇太子派官员照看其家事，子孙能自立时才停止。中宗即位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裴行俭擅长草书和隶书，是名家。皇帝曾用白卷诏令他抄写文选，看后珍爱他的笔法，赏赐丰厚。裴行俭常说楚遂良非金笔加墨不写字，不择笔墨而写得严厉快捷的，只有我和虞世南。他所撰写的选谱草字杂体数万字，右边有嬴政、布武、廖胜父、别弃能等46绝，武后下诏让5乘4到他家中取走，不再流传。裴行俭通晓阴阳历法，每次作战预先推断吉日，善于识人。在吏部时见到苏卫道、王辩，说两位以后都会掌管全选。李敬玄盛赞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的才华，引荐给裴行俭。裴行俭说世人想要走得远，先要气量见识，然后才是文才技艺。像王勃等人虽有才华，但浮躁显露，岂能想绝路的人。杨炯比较沉静，可以做到县令，其余都不得善终。他所提拔的偏将如程务挺、张前绪、崔志醉、王方义、党金皮、刘敬同、郭代峰、李多作、黑齿长之，大多成为当世名将，其随从奏请做到刺史将军的有几10人。皇帝曾赐马和真安，令使私自骑马，马跌倒弄坏鞍，害怕而逃走。裴行俭召他回来，不加罪。当初平定都知， 蛰伏，获得无数珍宝。翻求将士想观看，裴行简便设宴，一一展示给在座的人。有一个玛瑙盘直径二尺，纹理灿烂，军吏快步走动时跌倒摔碎盘子，惶恐叩头流血。裴行简笑着说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何必这样？神色没有一点吝惜。皇帝赐给都知的资产器皿黄金三千多件，骆驼马牛与此相当，裴行简分给亲戚故旧及部下，几天就分光了。儿子光庭，光庭字连城，早年丧父，母亲设敌氏，有妇德，武后召入宫中任御政，很受亲近宠爱。光庭因此连续升迁至太常丞，因是武三思的女婿，被贬为颍州司马。开元年间升任兵部郎中、鸿胪少卿，性格沉静寡言，很少交游，虽然多次任职台省，人们并不赞许，后来因称职，议论者才推崇他。玄宗在泰山举行封禅，中书令张说认为天子东巡，京师空虚，担心夷狄乘机暗中发难，提议增兵守边，召光庭商议。光庭回答说，封禅是报告成功，所谓成功是恩德无所不备，人民无所不安，万国无不归附，如今要报告成功却害怕夷狄，这不是显扬德政，大兴徭役用来防备不测，这不是安定人民，政要会盟却阻止戎狄之心，这不是怀柔远方，这三者名实不符。况且各藩属中突厥最强大，他们进贡礼物往来，愿意修好已经多年，如果派一名使者召其大臣前往行在，必定欣然应命，突厥接受诏命，那么各藩军长必定相继而来，我们可以偃旗息鼓，不必再做准备了。张说说好，我比不上你。于是奏请采用他的策略，突厥果然派使者来朝，东风回来升任兵部侍郎，许久之后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御史大夫，迁黄门侍郎，拜侍中，兼吏部尚书、弘文馆学士，撰写《尧山往则》《围城前轨》两篇献上，皇帝亲笔褒美，下诏皇太子、诸王在光顺门见光庭，感谢他规劝讽谏的用意。光庭又引荐寿安城李荣、十一张琦，著作左郎司马厉兵执弘文馆，撰写《续春秋经传》，从战国到隋，上表请天子修经，光庭等人作传，书久不完成。当时有人建议唐英为金德，中书令萧嵩请百官普遍讨论。光庭认为唐朝福命昭著天下已久，不可更改，急忙上奏停止。开元二十年，封正平县南。当初知星象的人说上相有变，对大臣不利，请求攘灾。光庭说，如果灾祸可以攘除而离去，那么福也能祈祷而来。议论者认为他知天命。去世，享年58岁，追赠太师。当初吏部选人不以资历考课为限制，所奖励提拔只看才能，往往得到俊杰任用，世人也自我奋勉。后来世人众多，专务征逐，全选品评枉屈。光庭对此感到忧虑，便仿行裴行简的长名榜，制定寻资格，无论贤与不孝，一律根据资历考课安排，又缩短选线到正月结束，任门下省主事严灵芝专管过关，凡是灵芝裁定，光庭就认可。当时话说，灵芝口，光庭手，一向与萧嵩亲重不平，到去世后，萧嵩上奏全部废除，光庭所引荐的人全被贬为外官。博士孙婉认为他用寻资格，不是奖励劝勉之道，视为客评，当时认为是迎合萧嵩之意。皇帝听说，特赐谥号忠献，下诏中书令张九龄撰写碑文。儿子枕凭借恩印出仕，多次升迁至起居郎。开元末年，寿王李瑁因母亲受宠，想被立为太子。李枕陈述申生、立元的祸事来劝谏，玄宗变色致谢，下诏受己侍中。李枕说，陛下断绝劝谏之路已经很久，如今我说了一句话就蒙受特殊恩宠，那么进言的人将会很多，用什么赏赐他们？皇帝赞许他的谦让，停止任命。不久受辞部员外郎，去世。儿子倩，字荣清，历任信州刺史，劝民垦田二万亩，因治理政绩赐金子符，代替第五旗任度支郎中。去世，谥号杰。 君字君旗，以明经任诸继位，多次应时府征辟，刚直以才能显明。张建峰镇守豪寿，上表任团练判官。当时李希烈已怀，蔡叛乱，张建峰汉御贼军，李军参与暂化，因功劳加上柱国，袭正平县南，连续升迁至善部郎中，着荆南节度行军司马，就地拜荆南节度使。刘辟叛乱，先骚扰前乌，威胁荆楚，以巩固首尾。李军调发精兵3000迎击，贼军望风奔逃。加检校吏部尚书。当初李军和崔太素都侍奉宦官窦文昶，太素曾早晨问候文昶进入卧室，自认为待自己很厚，慢慢看到后榻有伸懒腰的人，原来是李军。德宗因李军担任方阵，想用他为宰相，谏官李约尚书斥责李军是窦文昶的养子，不可玷污台府，于是作罢。元和三年入朝任尚书右仆射，判度支，纸唱授案送印都由尚书郎办理，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在庭下拜，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阶答拜，当时认为礼仪太重。不久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多次封至巡国公，以财务交给权贵宠臣，担任将相共10多年，荒纵无法度。去世享年62岁，追赠司空。娄师德，字宗仁，郑州元武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江都尉。扬州长史卢承业认为他不凡，说你是台府之气，应该把子孙托付给你，怎能只论僚吏呢。上元初年任监察御史，恰逢吐蕃侵犯边境，刘审理战死，师德奉命到桃河收容败亡士兵，因此出使吐蕃。吐蕃首领论赞婆等从赤岭带着牛酒来迎接慰劳，师德宣示国家威信，陈说厉害，吐蕃畏惧越服。后来招募勇士征讨吐蕃，他便自告奋勇，带着红抹额前来应召。高宗授予朝散大夫，让他从军，立有战功，升任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，并掌管营田事务。与敌军在白水涧交战，8次遭遇8次获胜。天寿初年任左金吾将军，检校丰州都督，身穿皮裤，率士卒屯田，积蓄粮食数百万，军队因此供应充足，无需转运河敌之费。武后下诏慰劳他。长寿元年召入寿下官侍郎，判尚书事，竟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武后曾对师德说，亲在边境必须经营屯田，亲不可因辛劳而懈怠。于是又任命他为河源、积石、怀远军集合、兰、善、扩州检校营田大使。入朝千秋官尚书、元武县南，改左肃政御史大夫，并知政事。正圣年间与王孝杰在桃州抵御吐蕃，在宿罗汉山战败，贬元州员外司马。万岁通天二年入朝任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后与武义宗、狄仁杰分路安抚平定河北，晋纳言改封乔县子，陇右诸军大使，又兼任营田。胜利三年突厥入侵，下诏检校滨州长史、天兵军大总管。9月在惠州去世，享年70岁。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真，葬事给予往还仪仗。娄师德身高8尺，方口厚唇，深沉有度量，有人冒犯自己就谦逊避让，不现怒色。曾与李昭德同行，师德身材丰硕，不能快步，昭德嫌他慢，怒道被田舍汉拖累了。师德笑着说，我不是田舍汉，谁是？他的弟弟任代州刺史，辞别赴任，教导他忍耐事。弟弟说，有人吐唾沫在脸上，擦干净就行了。师德说，不行，擦掉是违逆他的怒气，让他自己干才好。在下官负责选官时，选人接案查看簿册，师德说，容我选择可以吗？选人不走，他便撒笔说，墨水弄脏你了。狄仁杰为辅政时，师德推荐他，等到同列，狄仁杰多次排挤他，使之外任。武后察觉，问仁杰说，师德贤德吗？回答说，作为将领谨慎守职，贤德则不知道。又问，知人吗？回答说，臣曾与他同僚，没听说他知人。武后说，朕任用你， 是师德推荐的，确实是知人。拿出他的奏章，人解惭愧，已而感叹说：娄公圣德，我被他包容却不知道，我差远了。统管边疆要务，担任将相30年，公瑾勤劳，朴实忠诚，心中无偏无党。当时酷吏残忍，多数人不能幸免，唯独他能以功名善始善终，与好处郡相当，世人谈论长者，称娄好。赞曰：刘仁轨等人以武力平定四方夷敌，奇勇无比，至于侍奉君王，则恭敬如不及。裴行俭待下宽恕，娄师德宽厚，他们能以功名善始善终，大概接近于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吧。